好，我们今天来看罗马书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十一节。我们第一章的最后，是讲到，神任凭人的时候，人好像完全自由了一样。就是你说什么人是好像从外面来看他是真正的完全自由的。从世人眼光当中来看，你会发现一个人，就是小孩，你在家他有自由吗？父母亲总是要对他有约束，在他的教育里面。但是等到一个在街上的流浪儿童，他自不自由？好像表面上看就完全的自由，其实这一点是我们在一个自由，就是有很大限度可以给我们自由的人，我们也很小心。其实这可能是落在一种被神任凭的光景的里面，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高兴说什么就说什么。那么第一章后面就讲到，这样一个被神任凭的人看起来很有自由，他什么都可以做的，其实是把自己摆在一种犯罪，就顺着自己本性情欲所喜欢去行的这一种的试探的里面，以及怎么样呢？以及犯了许许多多神所不喜悦的罪。那是这样。那么第二章接下来呢，他讲到一个事情很有意思的，因为最后一节哈，大家记得第一章最后就是做这些事的人，不但自己去做怎么样，还喜欢怎么样，还喜欢别人去做。第二章接下去开始讲一件事情，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这样的人，其实这样的人不是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不是不知道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神喜悦的，什么是神不喜悦的，他不是不知道。那么，从哪里知道他知道的呢？因为他可以拿这些好坏去教育别人，啊。对不对？举例来讲，所以保罗很有意思的，我相信他生命里这样的经历，他讲出这个话好像非常非常的传神，就是说我自己做不到神的心意的事情，等到别人也不这样做的事情呢，我就可以有的讲的，没有？但是自己所做的呢，跟我们所论的还是一样。今天早上我们还在。现在在讲，因为最近好像台湾最大的新闻就是光碟，言论自由到任何好东西碰到一个不好的人就完了。这边我要讲知识好不好？今天我们不要信了主以后呢，知识嘛自高自大，那是碰到一个会骄傲，一个碰到一个骄傲的人，所以知识对他来讲是打击别人显耀自己的一种工具了，变成这样。但是知识好不好？假如知识不好的话，身体里面有什么？你们要立志知道我，要真知道我。这个知识没有不好，甚至于说一些神的律例典章好不好？当然是好嘛。但是我们学习到这些东西是拿来去论断别人，去加击别人，好不好呢？所以保罗他很清楚知道，因为他是在加百列的门下。严谨受着很就是受着法利赛很严谨教门的一种的训练的，他知道很多，他也用这样的一种知道去教起别人很厉害，说你对了你错了，是不是哈？但他内心世界能够知道，他去判定别人，他所行的应该一样。其实保罗这句话不单单要讲给就是住在罗马的这些人听，同样的，我常在读的时候，有点这样的一种情景的类比，就是说，其实罗马那个时候是教育也好，文化也好，政治也好，经济也好，最核心的一个城市嘛，最核心的一个地方嘛。你说古罗马、罗马帝国，就是以罗马这个地方是他们的整个的京城了嘛，啊，是这样，所以他们就是当他们的知识比人家高的时候。用来成为论断别人的一个根据的时候，圣经里面说，其实到有一天，神就要按照我们教起别人的来审判我们。所以这个话是蛮诡调的，就一个人做错了，你也不知道，对不对？你也不会去论断他。等到你也做错的时候，碰到上帝审判了，你还可以说我不知道，对不对啊？我不知道，但等到我们去加剧别人，我们做的跟人一样，谁要审判我们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话讲啊？ 这个我稍微跟大家讲一些哈，知不知道跟我们会不会犯罪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我们刚刚到泰国这个到瓦邦山上去办学校的时候，他们是我们去办学校的时候，那我们办学校，我们当然订立了很多学校里面管理学生的这个校规嘛，对不对哈？但是呢，他们刚刚来学校的时候怎么样呢？根本都不会中文嘛，那我们也不会他们的瓦文嘛，所以我们只能够讲的时候有人翻译，所以我们把很多的规定讲了一个怎么样呢？好，我们很容易，因为是我们是这个叫什么这个定规的人嘛，我们很清楚，学生犯错的我们就把他叫过来，他叫一句话。讲得很不标准的国语说，老师我不知道，哈哈哈老师我不知道。好，那么那个，后来我就跟他讲，好，那现在你知道了没有？知道了。假如以后你再做错，老师要处罚你的话，你会怎么样？他说我接受。下面我再问他一句说，其实老师不想处罚你，老师也知道，就是你知道了规定，你也做不到。但是老师还是希望你能够努力看，是不是？其实我们常常有个观点，我们在追求的里面有个觉得说，我知道了就怎么样。其实你知道，我们知道了只是让我们可以去多一个可以去加去别人的一种资源而已。但是反过来讲，假如我们知道了神的话，我们知道了神的心意以后，我们的那个心是立志要遵守神所喜悦去行的时候，这一个知道就带给我们极大的力量。我们在这里都做夫妻的，比如说你知道你太太喜欢这样，对不对哈？那你要不要就是做的她喜欢的，让她心里高兴啊？就是我常常说，我们看不见的神啊，我们有的时候高调唱得太高，什么爱主啊，按照神的心去行啊。我们身边我们所爱的人，我们的儿女，若是我们真的知道他这个不是不好的要求，真的也是一种。所以我今天要就是说，弟兄们有点 romantic 的情调的话，对你们的妻子都是很大的鼓舞的。就是说，就他有这样的一种的需要。对不对？那我们为什么不愿意去那个呢？其实我慢慢去学习是一个好的，我们愿意调整我们自己，进一步的摆上一点我们的，我们往前走，慢慢的你会发现，我们对看得见的人，我们开始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学习的路的时候，慢慢对于神那一位我们看不见，要凭着信心跟随着这位主他的心意，我们就愿意摆上。不然的话，我们圣经读越多哈。假如这样讲，今天我们的姐妹虽然开玩笑，她坐在大家面前很有压力。的确，从前很多人跟我在一起生活很有压力，为什么呢？真的，我圣经也熟，是不是？也能够讲，是不是？所以你只要一个举动有什么问题是，我有时候讲的更毒一点说，你不要以为只有上帝可以认得你的心哈。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只要有肢体语言，这样有什么的时候，其实就显露了我们的心了，是不是这样？虽然大妈在旁边常常讲，你别以为你参加的东西都很准，就是准也可能50%，还有50%不准的，就这样讲。我们人还是人，我的意思就是说，保罗看得很清楚，看看我们现在的性情里面有没有这样。我们有一件什么样的事，我们知道神不喜欢我们做了，那么大家都做了，那就变成没有关系了。还有一种是怎么样呢？还有一种就是文士跟法利赛人搞的，其实我们也会，对吗？就先下水为强，有没有听过？就是说做贼的喊抓贼，有没有？就是说等到我怎么样的时候，等到一人到面前，我们先抓起他，他以为我们很圣洁，我们很怎么样，对不对？其实圣经里面说，不，神不是根据我们知道的，神是要根据我们嘴巴里面所说的跟我们所行的来审判我们。这一个审判我们其实还没有面对。为什么还没有面对呢？这个审判我说不出来，我没有办法想象到有一天 我们一直还在罪恶里面，是我们自己所知道的不应该的、不好的、神不喜欢的。不要讲得那么高，神不喜欢，就是我们的配偶，就是我们的家人，就是我们的同工，就是我们的同事都不喜欢的，而我们偏偏要去说，偏偏要去做，将来要受到神的这个审判是一个什么结果，我也不敢想。但是呢，在世界上面的时候，他就说要以恼怒，不要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这一个，你慢慢会看见，关系的破裂也好，人跟人之间的相处那种紧张也好，没有喜乐也好，那种痛苦也好，这只是一部分在世界上的时候。长远的，到有一天面对一个终极神的审判的时候，是一个怎么？我们只能够去讲说什么火是不灭的，我觉得讲的太抽象，还没人讲。但是我们真正在世界上的时候，你发现有很多人说，我活在地上好像活在地狱里面一样，是什么？不是没有吃，不是没有穿，不是没有地方住，不是，是那一种，众叛亲离啊，是那一种。碰到每一个人都马上就要武装起来，就要跟人家 fight 啊，就是那种，因为喜欢讲人的，就怕被人家讲人家，所以就一层一层包，一层就很实际的，我们就发现其实在文明人当中的一种痛苦，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地方，谁都知道，你做什么我也知道你做对做错。我做什么你也知道我做对做错，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又怕被人家去论断，又怕被人家去说，所以怎么样呢，就变成越来越虚伪，越来越虚伪，越来越变成这样，所以什么事情都要在别人不知道的情况里面。那我觉得还有一种更可怕的，这是我们信耶稣的人在礼拜堂里面是变成这样，但是慢慢这个社会呢怎么样呢，把所有神不喜欢的东西通通合法化，对不对？通通合法化，让你做了也觉得没有错。这个人很可怕的，但是圣经里面说，神要判定行这样事人，而且照着真理。我们知道行这样，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好，我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我只是跟大家讲一点，按照真理审判是什么意思？我一点点体会，因为这个真理这两个字哈，你说你认知的是真理，我说我认知的是真理，我们两个认知的真理之间有错的时候怎么办？就是啊，哎，对 ，OK， 意思就真理是什么？哎，我你看在礼拜堂里面啊，最容易听见的就是我讲的是真理，有没有？这是真理，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那你解释了圣经叫真理，我解释圣经叫真理，结果我们两个看的解释的不一样的时候，那谁是真理啊？我只有一个。其实我们人能讲出来的，通通是道理，包括我们讲圣经，也只是讲圣经的道理。我再说一次，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就我们读的圣经，我们在讲圣经的部分，我们只能说我在讲圣经的道理。这个假如这样讲哈，圣经是圣经的真理吗？我说圣经是真实，圣经里面记载的都是很真实，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见证说圣经本身是真理，但是圣经里面记载了，只有一个地方讲到耶稣说我就是真理，有没有？那么好，按照真理来审判什么？就是按照耶稣所说所行的，按照神他自己本身所行的来看。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哈？你不要听人家解释了一大道，这样嘛是符合真理嘛，那个样是符合真理。不，我们常常去看耶稣面对这件事情，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反应？他到底怎么样去面对？他的心肠是怎么样？一个再错的人到耶稣的面前，耶稣这个论不论断他？耶稣不论断，不是说耶稣也论断别人，对不对？是吧？然后他又教我们不要论断人，不要论断人是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的教导。耶稣也没论断人家，没有论断人家，别人没有人敢定你的罪，我也不定你的罪， 你平分要去了，这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等到我们真是想到说有一天，我觉得耶稣比我们所有的审判官都到有一天让我们觉得他是公平的，在哪里呢？审判官可以用法律审判我们，他可能暗中跟我们做的事一样，只是没被抓到，同意吗？
同意
啊，他问题在这个地方嘛。但是耶稣怎么样？耶稣不是，耶稣我审判你，你这样做要受审判。但是他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你们来看，我不这样做，我审判你的事情我不做，呵呵，对不对？那才给他口服信服嘛，不是这样的。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我再说，当我们圣经在手，我们再读圣经解释到个地步，我再讲，我们讲得出的圣经都是我们在讲圣经的道理。我们能够把圣经里面启示出来的耶稣讲了，那我们还在讲到了一点点的真理，因为只有耶稣是真理。等到这样的时候，任何一个熟圣经的人都不敢把自己熟悉的圣经来骄傲。为什么呢？因为不得不承认，我对于圣经里所有的认识的只是一些我认知的道理，但是我读出圣经里面耶稣的时候，就成为我们的榜样跟笑话了。因为圣经里面保罗说是要按照神的真理来判断我们。那个真理，神的真理什么？神的真理就是耶稣。耶稣到世界上所活所行所说的面对的一切，是他审判我们的根据。举来讲，假如一个老爸他不抽烟，他说抽烟真的现在肺腺癌，我听到了很多人都肺腺癌，而且都是不抽烟的人呢，真的很可怕，抽烟是很可怕。那么好，他教育孩子说你不要抽烟，他自己不抽烟，孩子看了半天不抽烟，对不对？假如一个老爸怎么样，他自己抽烟的是吧，你不抽烟对不对？是不是？所以我在想，这边就是我们论断人自己所信的跟我们所论断人，就有点像这个样子嘛，对不对？我们跟人家说不可以，你这样做了，结果自己做了一样。这件事情我们在人群当中太重要了。他做的不对，我们到底要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来面对这样的人？我们要思想到两方面，我下面就讲。那好，那我们不告诉他叫做论断，我们要进入一种所谓的讨论，就是什么叫论断，什么叫关心他，什么叫爱他。我想像耶稣面对那些做错事的人一样就可以了。这是一个真实的。那下面我要请大家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赐是令你悔改吗？假如我们对一个人，我们论断他，只有加深他，好像吃了秤砣，铁了心，既然被你知道了，老子老娘一不做二不休，就做到快到的，啊，会不会有这样的人？会不会有这样的人？我在山上碰到一个领导，他差不多眼眶红红的，他说王老师你可以跟我做见证。我那么的努力管辖之下抓那些偷偷在里面贩毒的人，我的决心已经这么大，希望能够转型，不需要再做这些对人家没有好处的事情。他啪丢一份这个叫什么，禁毒，美国也不要是美国还是联合国，每年都有一个禁毒报告，里面就把他名字写在上面，说他还是怎么样。他后来讲了一句话：难道要我真的把毒品卖到你每一个地方，你们才甘心吗？哎呀，我真的发现，当一个人开始怎么样的时候，别人这样下会让他这样的 frustrate。所以有的时候，当一个人做错一件事情，你怎么知道他现在真的想不要再做了？只是他没有办法胜过，还在做。他真的有心要开始往一条路走，你知不知道？假如你不知道，我们在里面论断会不会造成这样的结果？那神为什么会忍耐我们有恩慈？因为他是希望我们有悔改的机会。 不要让事情更恶化，是不是这样？但是我们要小心。第五节他说，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不晓得为什么我有这样一种 sense， 我就是说我这件事情做错了，圣灵也光照我，我说主啊，我真是要悔改，我真的愿意悔改，产生这样的一个心，我就是很美的。因为你知道哈，我们不讲跟神，我躲掉，我们讲夫妻之间，就我们做一件事情，太太不喜欢，哦，他忍耐我们，对不对？他忍耐我，总气我们以后不要再这样做了，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吗？让我们觉得哦，这次做了，他也没有什么话，一下子又喜欢做，下次再做，这是什么？一方面表面上看起来是你太太在宽容你，太太在原谅我，从另外角度来讲，只要我们不悔改是在积蓄愤怒，等到一天他忍不住了，老娘走了，就是这样，我算了拉倒，这叫什么？这叫积蓄愤怒。到有一天刀子拿出来了，就积蓄愤怒，这件事情很可怕的。一方面讲是神的爱，有没有原谅我们嘛，是吧？宽容我们嘛。但是假如我们竟硬着我们的心不悔改，就变成是一种积蓄神的愤怒。其实这是用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就是当别人给我们一点 mercy， 当我们知道这样做是不应该或者不好的，我们自己也知道，当别人不是那样的用论断的或者用一种追究我们紧咬我们不放的这种态度面对我们的时候，一方面是我们得到了他的爱，得到他的原谅，这样子我们不悔改的话，一方面是累积的愤怒，这样的一种体会，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一定要看得出来。你说以色列人到最后遭遇这一些的患难痛苦，在世界上飘来飘去，还有哪一个民族比以色列民族所遭遇的那么痛苦？他又是神的选民，神又不完全的毁灭他，有没有啊？我这是一个，这是，但是我们去读圣经旧约时候发现说，神是怎么样的容忍，怎么样的恩慈对待以色列的百姓，一次一次的呼召他们回头，呼召他们要回来，呼召他们要怎么样，但到最后怎么样呢？碰到这样的事情，好像也在累积神的愤怒。所以我不晓得今天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任何夫妻孩子，我们就跟同工各方面，我们在相处的里面，我们有没有因为说，因为碰到一个比较原谅我们的人，我们就骑到他头上去了，我们就变本加厉。假如这样子的话，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非常非常可怕的事。看起来是自由，其实是自掘坟墓。你到最后遇到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又能够怪谁呢？所以在这个地方，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明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时候，个人要按照自己所行的来报应个人。好，讲到神是按照我们个人的所行来报应我们个人的时候，我要讲两个东西。这是一直也很困扰我的，庆祝以后很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就是是按照我们的行为，按照我们的行为来审判我们。在启示录也是这样，神是按照我们的行为来审判我们。但是我们常常现在听到的福音就是，我们是因着信得救的，有没有？啊，因为因着信得救的。然后圣经里面讲到，我们神又是按照我们的行为来审判我们的，这个之间给我是有很大的思想，很大的思想。我也很不轻易的去接受一套神学的解释。我在神面前思想，我说主啊，你是知道的。就假如我在世界上还活着的时候，死了就没有机会了，不是吗？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里面的心是蛮有点警醒，就是说我死了就没有机会。但是我有把握说，在我死以前， 所有神喜悦的我都做到吗？是不是这样？那么为什么得救了还有这样的一种的思想呢？觉得还对自己的救恩没有把握？不是，以后慢慢就思想说，真的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因为生命的丰盛的与否会导致我们做出来事情的那一种一种程度，就是我的生命不够完全，当然我的行为是不是那么完全，但是有个很特别的事情是，当神的生命救恩我们接受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里面真的有一颗心，不会再任凭自己一直去做神不喜欢的事，神不喜欢的事。每一次做神不喜欢的事情，里面总是有一种要悔改，要回头，主啊，你加给我力量的这样的一种心。等到这个心一直在，而死的时候怎么样呢？还有生命里面一个软弱，还做不到，但是真的里面知道说，我不愿意这样，我愿意悔改，还做不到。这个东西讲的不是一种说法，不是一种 excuse 可以去做什么事，而是真实我们内心深处的这一点的时候，神到底怎么算我们？所以我在这边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讲出来呢？他照我们个人所行的，我们人只是看你外面做到没做到，神看我们的内心。假如神是审判看我们的内心的话，我们真的理智，我也不愿意这样行的时候，你会发现神按照我们内心的所存的，我觉得我们在神的面前因着神的救恩，你知道哈，只有一个东西是圣灵赐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他绝不妥协，良心会妥协，但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不会跟我们妥协，这是一件很厉害的事。你只要我们只要是一个真正重生蒙恩得救的人，你会发现这一个就是神他自己不跟任何我们去妥协，你不对就是不对的，他可以很温柔的很威神的，不让我们很难堪的，给我们一种感觉，这样是神不喜悦的，他不妥协，我们的良心还会妥协，我们的良心还会被狗吃掉，但是这个不会。所以我在说，我慢慢就得到了一个平衡点，在神的话里慢慢得到个平衡点，意思就是神真的看我的心，所以天国是在我的心里，我重生的生命圣灵是住在我们是住在我的心里，所以我的心就说明了一切，有的时候我的行为还不能够说明一切，有的时候我们的行为还会反过来做，有没有？其实真心是这样，但是讲的话可能是那样做，都有可能，但是我们自己的真心在神面前。所以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的时候，我不得不承认我的行为里面有很多可能不完全，但是我真的求神给我一颗向他存完全的心，那慢慢就行为慢慢就会完全。假如我们里面只是按照一个什么外面的标准，希望这个行为是这样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刻意做很多事情，我们内心又不是这样的时候，神也要审判我。所以真的求主慢慢的怜悯帮助我们。说到保罗说到这边，似乎是行的自己行，任凭我们行这些事情自己行，还喜欢别人去行。等到这一点，希望别人去行，只是希望说我这样有正当性。不但这样，还有一种更虚伪的是什么呢？坏人是怎么样呢？我做强盗，希望你做强盗。伪君子是怎么样呢？我虽然是强盗，但是虽然是强盗，但是我去批判那些强盗啊，自己是强盗，是这样，你就懂了这个意思啊？啊，所以在这个地方，神就讲得很清楚了，有一天要根据我们所行所说的审判我们。下面是一个结果。什么结果呢？他说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的，恒心那个意思就是说不是很容易，有没有啊？不是一次两次，真的是要持续。所谓的我在想是恒心的意思，就是持续不断的。举例来讲，比如说爱太太是神的心意，爱当爱你们的妻子是神的心意，我们就要恒心的寻求这样的嘛，是不是这样？那大家今天公平点讲说，神的心意是 真的要让妻子顺服丈夫，有没有？那我们有没有恒心要寻求这个？哎，今天不错了，我已经顺服你三回了，你还要求我第四回？要恒心的，是不是？对不对？这个恒心的意思就是说，真的没有说，哎呀，我爱你到这个程度够的，不是。恒心的意思就是神的心意，我们要持续的、一直的。所以我还要讲一讲，更纠正。我们不要去想我做到做不到，我第一个要想是我要不要。被人家看不起我这个男人是怎么在女人面前怎么是这样的，不管别人怎么看，我有没有这样的心？要有这样的心哈，持续不断有这样的心，才会慢慢一点一点的能够做到，是这样。这是大跌的路，很可能别人不是这样，没有关系。那我分享也只能分享我的。我常常说，神能够讲明，你能够讲明，你能够讲明白的不是神，我敢担保。但是呢，我们经历过的神可以说出来，但是只代表我们经历神的一小部分，一点点，是这样。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为什么保罗说我们要恒心的。恒心的，其实行善意思就是行神所喜悦的。什么叫做恶？恶就是神不喜悦的嘛。在我来讲，哎，不是世界上法律里面规定的，什么好啊、坏啊、对啊、错啊，不是哈。我这边讲的善跟恶，跟不义是指神所喜悦的，就是善；神不喜悦的，就是恶。神不喜悦的人可能觉得是好，也有的。但是我们在这边追求，要追求什么呢？要恒心追求什么呢？我们要恒心行善，寻求什么？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哇，上一次我想今天讲到这边也是有一个，上次我记得我们 Gary 他就说，大弟，那我们在美国得着的这些不是神的恩典吗？是神的恩典，真的是也是神的恩典。所以恩典有很多种，一种是物质的恩典，一种是心灵的恩典，有没有？一个是暂时的恩典，一个是永久的福乐，有没有？就是我们来看，每一件事我们来看。而这边讲到的寻求什么呢？寻求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荣耀尊贵，你说是什么？其实我们很容易，比如说光宗耀祖算不算是荣耀祖宗啊？算不算？啊，也是一种荣耀啊。这我们大家也是很熟悉的。今天知道在我们一起聚会的弟兄姊妹中间有很多从国内来的，来了以后真的发现在美国不像他想象的遍地黄金，很辛苦。有的时候我们会讲说，那因为到底你们还没有连根的拔起到这边来，你们只是个人来，你们在国内还有你们的家人还有什么亲人，你其实你怎么觉得那么难呢？回去有这么难吗？他说我哪有脸回去啊？就是没有荣耀嘛，是不是这样啊？不能光宗耀祖嘛？哎，这个是不是荣耀？是荣耀。但是从这边讲的这个寻求荣耀是寻求这个荣耀吗？啊，不是，是寻求什么荣耀？圣经里面说，世人都犯了罪，怎么样？亏缺了神的荣耀。还有一种荣耀是上帝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的那种尊荣，可以管理他所造的一切的那一种的这个荣耀尊贵。那这一种的追求，哇，这种追求太抽象了，对我们什么好处？这样的追求能满足我们的肉体吗？我跟你讲，光宗耀祖的那一种的荣耀还可以满足我们的肉体，对不对？考中状元，是不是啊？是不是啊？哇，赚了一大笔钱，是吧？衣锦还乡，是不是啊？我们的肉体要一种满足成就感。哎，追求那种这个失去上帝要给我们这种荣耀，假如那个荣耀我讲给你，那种荣耀是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的这种荣耀，我们要吗？啊，要不要？哦，这个很严肃啊，这很严肃啊。就假如我们说真有一种荣耀， 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道成肉身，活在世界上这33年半所活出来的这一种人子的荣耀。其实我们常常要的不是耶稣人子的这一方面显出来的美德跟荣耀，我们常常要耶稣说行无边有神迹啊，是不是啊，是不是 啊这个随便酒啊，是不是啊，平静风浪啊，我们常常要的是神的荣耀。其实还有一种是我这边讲的荣耀还不是神的荣耀，我这边讲的是上帝创造我们人的时候给我们的那种尊荣。假如这样讲，我们今天到底是被万物所管，还是我们是管理这个万物？你们讲给我听。我们到底是被物管，还是我们今天上帝造我们的时候，不是他让上帝所造的一切的东西给我们来管理，有没有？今天我们是被东西管，还是我们管东西？你们讲给我听。啊，
也被东西管。
这样表面上看起来是电脑是我的，到最后是被电脑管，你懂这意思？啊，是不是？你好好讲嘛，好好讲嘛。我们看起来说，这个房子是我的，房子的所有权是我，都不是我，我想卖卖我的，都不是我的。到最后发现什么？不，我们被这个房子管。啊，有没有？我们好好去思想，其实我们人所失去的那个荣耀、那个尊贵，是上帝给我们的。今天我们在很多的东西的面前，没有什么尊贵，真的可以这样讲。今天多少人，好像在那边，就是说，他想要得着他所想要的东西的时候，哪里还有什么尊严呢？哪里还有什么人的什么东西啊？什么手段、什么通通都搞出来。所以我再讲说，我们要去寻求，我们要去，我们恒心行善去寻求什么东西，这是非常关键的。所以我常常说，我们要什么？我不厌其烦，一而再，再而三的讲，我说钱买得到的东西不是我所要的，那我所要的是钱买不到的，真的。爱情钱买不到，女人钱买得到。你同意吗？啊，爱情不是用钱可以买的。不要说爱情，就是友情也不一定是用钱可以买的。今天有很多东西是钱买不到的。我举例来讲，胃口钱买得到吗？哎，家宵怎么就是这个好吃的东西钱买得到，但是胃口钱买得到吗？买不到，就有很多的东西是钱买，所以钱买得到的东西我倒不是很看重。还有一个是有永恒价值的事物是我要追求，什么东西可以存到永远？假如我们今天内心深处没有那一个永恒的这样的一种的观念跟想法，我们人活得很自在的。我告诉你，今朝有酒今朝醉，有什么？但是我们人，我们里面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把一个永远摆在我们人的心里面，我们就永远的想法，我死了以后到底去哪里，我到底干什么，就暂时的东西不能满足我们的时候，那我们有没有去寻求那不能朽坏之福呢？有没有不能朽坏之福啊？就是永远的。其实我说不能朽坏之福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不能朽坏的东西，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找到了永恒的东西。今天我早上出来的时候，1300、1600在讲，有一个在讲佛学的，他说其实做人呢、啊，他讲了，做人要思透、想透，无常。什么叫无常？他说世界上的无常都是一直在变化嘛。哪有什么永恒的，都是相对的。所以就等到你认识到这个无常的时候，你就会从一种人性的偏激执着的里面，把所有的东西都释放成相对的，相对的好，相对的坏。你遇到件坏的事情呢，它不是绝对的坏，你懂这意思吗？对不对？而就是你今天的苦，他这个讲，我在想说，所以人为什么会苦，就是有那么多的东西还是苦，因为他没有找到那不朽坏的。但是我们在，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因为他在讲，我也在思想嘛，这个佛学，他讲的无常，对，在一个。永无止境的过去跟永无止境的未来的当中有一段时间，韩敏叫做现在的话，就是这个现在 都形同的定。其实我们人很有限，在那个变化的现在里，我们觉得是无常，其实他们都会死。你们了解意思？这个讲了一点玄啊，这个有点哲理，讲了一点玄。但是我真正要讲的是，我们有没有看见这个不朽坏的福是什么？啊，不朽坏的，所以这个保罗才会说，他就用永生报应他们。当我们追求主，真正追求耶稣的时候，也只有耶稣可以把不朽的福给我们。我们今天可以向人要任何暂时的福，你也可以得着。但是你想要那个不朽坏的福，只有跟耶稣要，因为只有耶稣是永远的这位上帝。所以当我们跟耶稣到面前要求那个不朽坏的福的时候，怎么样呢？你会发现耶稣就以永生来报这个给我们。哇，这一个是一个我没有办法想得通的，真的永远的概念我没有办法想得通。但是不朽坏的福让我至少年纪活得越大，我又觉得说地上的福都是会朽坏的福。最近有一个姐妹说一句话，因为我去看这个老人嘛，去看老人的时候，她觉得是好好看的那个老人，看那个老人，她说：“大爹，我老了以后真的就会肉就会这样塌下来吗？”我说：“你还喜欢青春永驻啊？”就一想到就是所有今天你追求一再去怎么美容，你等到80岁的时候，对不对？你要怎么办？就是世界上一切的都你好去想，但是姐妹，你追求你生命里面的温柔跟慈爱，哇，这个东西不太一样，因为这是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有一种永远属性的东西耶。这个东西就我们也讲，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基督就会慢慢把这些不朽坏的东西给我。什么东西不朽坏？就生命的本质，只要是不朽坏的，就东西都会朽坏，但是有一个是跟神有关的东西是不会朽坏的。讲到这里，我就要讲的，这也是我的盼望。我们活在世界上面，经历耶稣基督的救恩，只有灵的得救，只有魂的得救。什么叫灵的得救呢？灵的得救就是我们的，因为接受耶稣基督以后，我们的救恩理念是我们整个人的得救。灵的得救就是我们的灵的功能恢复，可以跟这位属灵的神推向来。以后我们魂的得救，我们魂的得救，慢慢因为我们那个属灵生命在我们里面慢慢长大的时候，怎么样呢？就影响了我们魂、情感、意志、抉择里面一切喜好的选择。今天你知道，今天我第二番就是我们所喜好的东西慢慢开始不一样了。这什么？就是我们的魂已经被慢慢的救赎，我们喜欢的东西开始不一样了。但是一想到我们这个身体弟兄姊妹，你相信我们身体也能够得赎，身体也能够什么？所以像这是保罗讲的不朽坏。保罗说号次莫同吹响的时候，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4章，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稍微来读一下，因为讲到不朽坏，我就会想到这样的一个最后我们身体的得赎。哇，你们姐妹们一定很高兴，我们弟兄们倒还没有什么太高兴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妈妈88岁了，我这上去陪她嘛，她要烫头发洗头发，所以进去了一家说，妈你好漂亮啊，这个就我看妈就可以的，很高兴，对不对？这个做头发那个师傅就说了，哎呀你这个儿子真是懂得我们女人的心啊。我一说在了，说她漂亮总是高兴的，什么意思？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意思。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十五章，十五章，我们从50节来读到54节，我们读一下好不好？哥林多前书第第十五章50节到54节。三到以后我们大家一起过来背起。
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生的果，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而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 靠拢末世最响的时候，因靠拢要响，使人要不过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是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是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是坏的，只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是的，只变成不死的。那时信上所记是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
我们每个人六成都会死，是不是？到有一天，其实在坟墓里的要首先复活，耶稣基督都会给我们这个不朽坏的身体，这叫什么？这叫最后身体的得救。这一个身体是什么身体呢？是一个奥秘，像耶稣，有没有？耶稣复活以后那个身体，就是我们得赎以后的身体。这是一个很大的盼望。怎么叫很大盼望呢？这个耶稣，对不对？来来来，你摸摸我钉痕的手，好像可以摸那个钉痕的手。结果门窗都关了以后，怎么耶稣突然一下就进了他们中间？你想得通吗？啊，圣经里面记载，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没有？这个门窗都关了，耶稣突然就跑到他们中间说：“愿你们平安。”那我们想，那耶稣只是个魂，这个好像鬼魂一样的这种魂 ghost 是吧？好像不受物质的这个限制，对不对？可以进去。但是奇怪了，多马不信，他说：“你来，用你的手来摸摸我钉痕的手。”好像这个手又摸得到，这个东西想不好，这是个什么样的身体，是我没办法想象的。今天说在加利利就在，那明天要到哪儿去呢？那他并没有，他在河边可以替门徒准备鱼，准备东西吃，大家一起吃，对不对？所以啊，我觉得属于神的事情。但是今天我们里面有没有一个信心？我们里面知道我们有一个永恒的东西，而我们也愿意去按照我们内心深处对永恒的那一种的 desire 那种渴望，然后愿意去寻求呢不朽坏的复活。弟兄姊妹们，我们这样讲，我们今天追求的福都是朽坏的福还是不朽坏的福？朽坏的福是吧？漂亮的衣服有没有？那会不会朽坏？喂，加州是天气好的，你好的东西拿到我们泰国山上去挂，过一个雨季就长霉，我告诉你，就霉烂，就这样。就是今天我们所追求的，保罗讲了，要我们恒心行善，对不对？寻求荣耀、尊贵、不朽坏的福。当我们有这样一个思想的时候，恢复我们人性里面的荣耀跟尊贵，只有回到神的面前，我们能够得着不朽坏的福，也只有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永生里面，我们才会得着。所以这样的一个保罗的劝勉，今天我们是罪人也好，我们不完全也好，是有这样一条路的。假如我们不走在这些里面啊，我们不再被神的任凭，我们不再用各样的方法来遮掩我们做了那么许多神不喜欢的事，我们不落在这一套里面的时候，有一个积极面要我们恒心行善，去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你看看神就用永生给我。我讲到这里，我就说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就是成为那一个恒心行善，寻求得着荣耀尊贵不能朽坏。只有耶稣生命里面给我们看见这样的一种特质，在世界上任何的伟人的当中，中国人有一些，但是那个东西能不能算不朽呢？我不晓得。我们常讲的这个人有什么立功立言立德，有没有对不对？那意思就是说，这个人死留名，虎死留皮，对不对啊？我们有一点点超越物质的概念，也只不过是一个名声方面的荣耀跟这个东西。但是还有一个更实际的，是这样，像耶稣来到世界上所活，所给我们看见，所以真的求主特别给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看见。下面讲的是反方向的。什么叫反方向呢？就是他说一人用永生报应他们，还有什么？唯有接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恼怒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一切的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 后世洗礼你呢？弟兄姊妹，假如我这样讲哈，结党的目的是干什么？啊，
做坏事。
结党的目的，我们先不要说做坏事嘛。结党的目的就是说，你们大家都来认同我，有没有？认同我，对不对？然后怎么样呢？就变成这样嘛。今天一个要追求主的人结什么党啊？啊，今天一个追求主的人。只有一个说，主啊，我能够被你接纳，融到你的里面，国度里面去，这就是我的一个部分。还要接什么的？但是呢，但是等到人要坚持他自己一种想法做法时，他要接党。为什么接党呢？因为因为赞同我的人多，我就有力量，他在接党嘛。哎，接党的目的到底是寻求神的心意，还是寻求自己的满足，寻求自己的自我意识的那一种的发现？啊，哎。在家里面只有三个人会被接档啊，也会接档。老妈拉着儿子一定要听他的，哎，对，你爸不对，对不对？做爸的是要拉着儿子，你妈不对，在家都会接档。那个接档目的是什么？那接档目的就是要听我的嘛，我的意见好，我的意见对嘛，是不是？真的要去思想这个问题，接档两个人能不能接档啊？也可以接档，接成两个档。三个人可能有两个党，也可能三个党，这是很可怕的，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假如我们真的在组里面的时候，你们会发现不需要接党。我讲点小秘密给你听啊，我在基督教界那么久，只要给我闻到有接党的味道，我就走了。A 党也不在 ，B 党也不在 ，C 党也不在，真的是这样。其实啊，耶稣来到世界上，我觉得耶稣做了一件最让一般的人想不通的事。假如讲到要组个最大党啊，现在什么全民最大党都是假的了，是吧？要在以色列当中组个最大的党啊，有这个才干，有这个能力是耶稣，你们相信吗？啊，你相信吗？什么法利赛教门，这是个党嘛？撒都该是个党嘛？分类党是个党嘛？是不是这样哈？以色列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党。耶稣假如要他要组一个党的话，是最大的党。但你会发现，当别人要拥戴耶稣的时候，耶稣就走了。耶稣做一件有影响力的事情，叫人家不要不告诉人家。那透出一个什么信息？透出的信息就是说，耶稣不接党。但是我们人性里面喜欢接党的，啊，圣经里面哥林多书信里面讲到什么？讲到说哥林多这个教会，我们是不属保罗，我们是属基法，我们是属亚波罗，我们是属什么？啊，
人，
对不对？你亵渎哥林多书，就人里面有一种天性叫接党，所以这个接党会造成后续很多的问题，接党以后就有战争，就有竞争，就有很多的那种问题。而且这边讲的接党是不遵从真理，他的目的是要抵挡真理，所以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当我们高举自己的时候，其实真理就不在我们心里。下面最后再交通一点点，就是神是因为神不偏待人。我们不要以为上帝跟我们一样哈。是我的儿女，我就爱；是别人儿女，我就不爱。因为在神的眼中，相信他的跟不相信他的都是世人。神爱信耶稣的人，圣经里啊，神爱信耶稣的人，圣经里面说神爱世人。所以你说你相信他，像以色列人，今天你想想以色列人就知道上帝不偏待的，只是有先后。真正要刑罚加苦难是先加给犹太人还是先加给外邦人？你说是先加给犹太人。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神的审判是从神家里面开始，你能想象吗？神不先审判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他去审判那些不相信他的人，人家就是哦，是你不知道， 上帝给你的，神不骗犹太人，就是降服也是先是犹太人，后是这个希律人，降祸也是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律人，是不是这样？啊，今天我们大家在一个这个。真正有什么问题的，我们到底是先来对付跟我们熟的人，还是先对付跟我们不熟的人？不熟的人。你看，我说你说我们，你说我们就没有行真理吗？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啊。就可以就慢慢实现，慢慢实现。所以我觉得保罗是有点体会的。OK， 我们今天分享到这里，我们去低头祷告。所以我们真的好像你。借着保罗，或许他自己曾经是这样，也见过许多这样的人。当有一天我们偏离你，被你真的被你任凭的时候，表面上看起来是自由，事实上却是把自己摆在一种何等危险的，好像一种深渊的旁边。主啊，求主你施恩，有的时候让我们愿意在你自己的在你自己话语范围，或者在主你自己在世上行事为人榜样的里面，我们宁愿受约束。主啊，求主施恩，不让我们成为一个追求许许多多知识去评判别人，而是让我们知道你自己圣经里面话语以后，我们真是愿意恒心这个行善，而且去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主啊，愿主你施恩，因为这世界上所提供给我们都是会朽坏、会过去的一些东西，不然我们就一直沉迷在其中。主啊，被耶稣基督你自己从这里面慢慢的带领出来，主啊，好让我们慢慢就更多的经历你的真实，像保罗弟兄一样，到各个地方可以分享你自己的话。主啊，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你真的要用平安，你真是要用你自己那不朽坏的福。主啊，让我们能够得着，使我们的心里面得着真正的安息。谢谢主，愿你自己的话，主啊，保罗弟兄所讲明的这些事实，主啊，成为我们生活生命里面的一种的提醒和光照，保守我们这个今天一天的日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